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于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文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友及职员齐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告与教导。
This broadcast
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孟森托马将主持这场大会。
We welcome you to the first.
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第一场大会。本次大会由辛格莱戈登会长主领，他指派我孟孙弟兄来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向坐在会议中心以及会议厅讲台上的总会当局人员致意，同时也要向会议中心里出席本场大会的总会妇女会、男青年、女青年、主日学以及儿童会会长团致意。我们也要特别向出席的政府官员、教育界以及社区领袖表达诚挚的欢迎。我们要感谢许多电视公司、广播公司、卫星及有线电视的业者及工作人员的提供设备，作为公众转播服务之用，让世界许多地区的群众能够收看或收听到这次大会。我们也很高兴透过教会的官方网站提供大会实况。本场大会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杰梭·克雷及威伯格·麦克，管风琴司琴是艾略特·理查。唱诗班刚才献唱了《神啊，兴起发光》，为大会掀开了序幕，现在将为我们献唱《为先知祈祷》，接着开会祈祷由七十元会长团的裴曼梅罗长老担任。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谦卑地来到这个美好的教导大会的第一场教会，第一场教导大会。有在会议中心当中有上万个人，还有在世界各地数百万个人，他们都认识您，他们感谢您，知道您是我们的神，而我们是您的子女。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感谢，感谢您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非常的感谢他的赎罪牺牲，让我们能够回到您的身边。我们很感谢福音的复兴，在这个福音体当中我们有丰满的福音。我们感谢司密约瑟先知，我们感谢圣职，还有给授予他的圣职权要，而一直传到了辛格莱戈登会长，有这样不可破灭的先知的权要。我们感谢现在活着的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感谢您保留了他。我们祈求您能够祝福他，让他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更新的圣约。在我们参与这场大会的时候，我们感谢您给我们的一切，还有十二使徒定额组，还有所有在这场大会里面演讲的人。我们祈求我们都能够将这些话语铭记在心，而您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以他们的话为喜乐。我们感谢您有这个美好的唱诗班，祈求您能够祝福所有的唱诗班成员，还有所有这场大会的音乐能够向您的施工表现。我们感谢世界，我们祈求您祝福世界各国，我们感谢您能够开放的国家，让福音能够在各地传播，让您的事工继续推进，让您的教会在每个国家都能够建立。祈求您与我们同在，在我们进行大会的同时，有你的圣灵来在这场大会，还有在各地所有听这场演讲的人。我们这样演讲是奉您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shall now hear from President.
我们要聆听敬爱的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的演讲。在辛格莱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要唱《让我们向善的每个生命》。辛格莱会长，请。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再一次聚在一起参加总会交友大会。我很高兴向各位报告，本教会的力量和影响力持续在增强。在1982年，大约24年前，我在我的日记上写道，到了10月份的总会交友大会时，我们的卫星服务向地传输的线路将超过300条，这就表示我们将会有超过300个支联会中心，全国的教友们可以共聚一堂，参加总会教友大会。现在我得知，教会目前在83个国家中有6066个卫星接收站。我多么感谢，随着支联会的数目的增加，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圣徒接触及沟通的能力也跟着增强了。现在我们希望在美国及加拿大能有更多的洗礼，但希望世界上其他的地区也是如此。然而，在大约160个国家里，教友的人数成长快速。没有多久以前，后期圣徒寥寥无几的地区，如今已经有坚强的知会以及支联会，也有中性有才能的男女担任领袖。虽然我们在长途旅行方面有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以及七十员的成员也有补救之道，就是利用卫星向世界各地的大多数智联会讲话。外在环境会改变，但我们的信息不会改变。我们要向世人见证，诸天已经开启，我们永恒的父神以及他的爱子、复活的主已显现，并向我们说话。我们郑重地见证，圣职以及永恒祝福的权要以及权柄也已经复兴了。我们最近奉献了新落成的加州萨克拉门多圣殿，那是在加州的第七座，也是世界上第123座圣殿。我们也在盐湖城地区为另一座圣殿动土。我们很高兴盐湖城大会堂的整修工程正在按照预定的时间进行，也很高兴大会堂唱诗班将再度在这座独特美好的会堂里制作每周的广播节目。教会为了保护圣殿广场的四周环境，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重整工程。虽然这笔经费很庞大，但不会动用到十一奉献。然而，在缴纳十一奉献以及各种捐献方面，仍可以看出教友们的忠心。总之，我只能说，主正丰盛地祝福着他的教会，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能竭尽所能，使其向前推进。现在，弟兄姐妹们，这场盛大的教友大会将要进行，我们会听到总会领袖和姐妹们的演讲。愿主的灵引导我们在大会中所做以及所说的一切，也愿我们的心灵与思想上都能够得到饱足。这是我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So
We wi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from Elder
Dowling. 现在要很高兴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乌克斯达林长老的演讲，之后由七十元温凯理查长老以及派普保罗长老的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唱诗班与会众将齐唱《以色列的救赎主》。音乐结束之后，七十元的贝克斯特大卫长老将为我们演讲。接下来是七十元会长团的乌克斯罗伯特长老和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培勒罗素长老的演讲。他们之后由唱诗班献唱《爱在家》。
The Savior said,
救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许多人肩受重担，有些人失去所爱，心爱的人过世了，或是照顾行动不便者，有些人承受离婚的痛苦，其他有些人则渴望永恒的婚姻，有些人染上吸瘾或戒不掉饮酒、抽烟、吸毒或沉溺色情的行为，其他则有身体方面的残疾或心灵方面的障碍，有些人为断袖之癖所苦，有些人则在情绪上饱受抑郁、能力不足的困扰，许许多多的人总会在某一方面担负重担。救主对我们每个人提出这项爱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经文中有许多救主医治担负重担的人的故事，他让瞎子能见，聋子能听，瘫痪的、枯干的、残疾的得治愈，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并且赶逐污鬼。我们经常会读到身体疾病得医治的人痊愈了。然而，耶稣不仅治愈许多人身体上的疾病，他也不吝于治好那些前来求助患有其他疾病的人，使之痊愈。马太记载说，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所有患病的人都治好了。的确，他不仅医治身体上患痛病的人，也医治情绪、心灵或灵性方面的病患，他治愈他们每一个人。耶稣早期在会堂讲道时，朗读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遣我来治愈破碎的心，宣告被俘虏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当耶稣宣告他就是要来实现此项预言的，他清楚地证实了自己将医治各样肉体上的疾病，解救被俘虏的，释放被欺压的，治愈心碎的。路加福音中有许多此类施助的例子。经文中叙述当时有许多的人聚集来听耶稣的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另有一次，经文记载着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他医治那些需医治的人。经文还叙述许多百姓如何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和西顿的海边来到那地，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当救主向新大陆那些正义的人显现时，他呼唤那些瘸腿、眼盲或身体患有别种疾病的人前来，他也对那些患病的， 不论是患哪种疾病的人提出同样的邀请，带他们到这里来。他说：“我必治好医好他们。”摩门经中描述了群众把所有患着任何疾病的人都带到他面前来，这必定包括了饱受各种肉体、情绪、心灵疾病之苦的人。就像我们今日某些人所经历的，经文中见证每一个都被他医好了。救主教导我们，人生在世必会有苦难，但是我们大可放心，因为他已战胜了世界。他的赎罪无远佛界，大有效力，不仅能偿付罪的代价，还能医治肉体上的各种病痛。摩门经中的先知阿尔玛教导说，他要出去尝受每一种的痛苦、折磨和试探，好使那所讲的他要承担他人民痛苦和疾病的话得以应验。他深知我们的苦痛，他一直待在我们的身边，就如同他预言所说的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一样。他看到我们受伤倒在路旁时，他就为我们包扎伤口，照料我们。弟兄姐妹们，他赎罪的医治力量是给你、我、给我们每个人的。耶稣医治的全能力量，可以在《主啊，狂风正在怒嚎》此首圣诗中虔诚祈求的歌词中找到。主啊，听我低头祈求，今日我满腹忧愁，愁肠百结我的心正忧愁，求你快醒来搭救。罪恶和痛苦的急流攻击无助的我，我将死，我将死，亲爱的主，请赶快前来搭救。我们可以透过麦基洗德圣旨的权柄而得医治。耶稣赐这力量给他的十二使徒，医治各样的病症。于是他们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他也差遣70人医治指示，凭此力量去医治病患。虽然救主可以治愈所有他想医治的人，但这并不是每个持有他圣职权柄的人都能如此。凡人在运用权柄时受限于神的旨意，并且这权柄是他的。因此我们得知，有些人接受长老的祝福而没被治愈，是因为这些人被指定要死。同样的，当使徒保罗寻求治愈那加在他肉体上攻击他的一根刺时，主并没有医治他。保罗后来这样写道，主解释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对此保罗顺从地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坚强了。治愈的祝福来自许多不同的方式，每一种都合乎我们个人的需要。而深爱我们的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有时候是借着医好我们的疾病，或是解除我们的重担来治愈我们，但有时候我们则是借着或赐力量、理解力或耐心来承受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担而得到医治。当那群追随阿尔玛的人民受到邪恶压迫者的奴役，祈求主搭救时，主对他们说，最终他会解救他们的，但也承诺在这段时间他会减轻你们肩上的负担，甚至你们感觉不到你们背上有负担。即使你们被奴役的时候我这样做，使你们今后好为我做见证，我主神却在我人民的苦难中眷顾他们。在那情况下，人们肩上的重担并没有被卸除，但是主坚强了他们，使他们能轻易地挑起他们的担子，愉快而耐心地顺从主一切旨意。同样的应许及结果也适用于双居或离婚的母亲们，寂寞孤独的单身者，如苦寒心的看护者，染上吸引者，以及所有我们身负重担的人。你们要归向基督，先知如此说，靠着他而成为完善。 有时候我们会感到灰心丧气，因为肩上的负担太沉重。当人们看起饱受狂风暴雨的袭击时，我们能会觉得自己被遗弃，或像那困在暴风中的门徒一样喊道：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遭逢这样的时刻，我们应该记得他的回答：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信心吗？不论是卸除我们身上的重担，还是增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是像使徒保罗一样去忍受那承受的重担，主耶稣基督医治的力量是赐给今生每个受苦人的。我曾在总会教友大会演讲了一篇关于色情的邪恶后，接获了许多由此引疾者之来信，有些是以克服色情诱惑者的来函。其中有人这个人写道：我从罪恶的黑暗中走了出来，这罪恶全然掌控了深陷其罗网者的人生。从这样的个人经验中，我学到了几个技训。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毛病，要克服此毛病的困难难以想象。二，悔改过程中最重要的支柱及力量的泉源就是救主。三，专注于每天的经文研读，定期去圣殿崇拜，怀着严肃认真诚挚的态度去领受圣餐仪式，这些全都是真心悔改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我想这是因为所有这些事都跟加深和增强我们跟救主间的关系，了解救主的赎罪牺牲，以及对主医治的力量有信心息息相关。救主说：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位担负重担的人照样去做了，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做到。有位妇女的婚姻饱受丈夫沉溺色情的威胁，她描写自己如何待在丈夫身旁，跟她一起努力了痛苦的五年，直到她所说的：透过我们亲爱救主荣耀的赎罪恩赐，以及她所教导的宽恕，我的丈夫终于自由了，而我也得到了自由。他本身并不需要得到罪的洁净，而是要寻求协助自己心爱的人从束缚中解脱出来。他写下这个忠告：要与主恳谈，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知道你的痛苦，因为他早已感受到了，他等着要背负那重担。你要全心信赖他，将你的重担放在他脚旁，好让他为你担负起来，然后你就可以让他的平安取代那隐藏在你灵魂最深处的忧伤痛苦。有位弟兄写了一封信给总会当局人们，谈到赎罪的力量如何帮助他克服自己受同性吸引方面的问题。他因为严重犯罪违反了在圣殿中所立的圣约，也未恪尽自己对孩子应负的责任，因此他得决定要试着过着福音的生活，还是继续走违反福音教导的道路。我知道这不容易，他说，但我并不知道竟要经历这一切。他在信中描述了他的空虚和寂寞，以及他回想到要回教会时灵魂深处所经历难以言喻的痛苦。他强烈的祈求宽恕，有时一祈祷就是好几个小时，借由研读经文，慈爱的主教陪在他身旁，以及圣职的祝福，他获得了支持的力量。但最后改变一切的是来自救主的援助。他邀请我们每个人来跪向他，他说：只有透过他和他的赎罪，如今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有时我的痛苦几乎是难以承受，然而跟救主所受的苦相较之下也就微不足道了。生命中曾经一度充满了黑暗，现在则充满爱与感激。他在结尾时说：有人说改变是可能的，但只有经由治疗意图。他们对这件事知之甚详，甚至可以对那些深受此苦的人提供许多协助。但我担心的是，他们忘了让天父也参加此项过程。如果真的有所改变，那将是按照神的旨意进行。我也非常担心许多人是将焦点放在同性相吸的原因上，其实并不需要去找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挑战。 我不知道我是生来就如此，还是环境因素所造成的。事实就是我的人生为此苦苦挣扎。不过重要的是，从现在起我要怎样面对它。写这些信的教友们都了解耶稣基督的赎罪以及医治所赐予我们的，远远超过了给我们机会去悔改罪而已。赎罪给我们力量去忍受每一种痛苦、折磨和试探，因为我们的救主也承担他人民的苦痛和疾病。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的信心、祈祷和圣职的力量不足以治愈你们的苦难，那么赎罪的力量铁定可以让你们有力量去担起重担的。救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灵魂得安息。当我们在人生的考验中备受煎熬时，我要像先知摩门为妻子摩罗乃所祈求的一样，为我们每个人祈求，但愿基督提升你们，愿他的受苦和死亡，他的慈悲和长期忍受，以及他对那他的荣耀和永生的希望，都永远留在你心中。我要为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他邀请我们归向他，靠着他而成为完善。他会包扎我们的伤口，医治我们所负担的重担。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s President Hinckley just
mentioned, 就像辛格莱会长刚刚说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23座圣殿最近由辛格莱戈登会长奉献，地点位于加州萨克拉门多。这座美丽的圣殿将服务萨克拉门多及其周边地区8万多位美好的教友。这些教友都非常欣喜，在开放日期间有16万8千多人前来参观。教会告诉他们，在这壮丽的建筑里，教友可以更接近救主耶稣基督，这是世界其他地方所比不上的。我们的教友都知道，透过救主耶稣基督，他们可以找到平安及希望，能在这纷扰的世界里支持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来到圣殿中，你对家人的爱会比以往的感受更加深切。圣殿跟家庭息息相关。妻子凯伦和我从事的圣殿服务越多，我们对彼此、对儿女的爱也就越发深厚。而这份深厚的爱不局限于此，它会扩展到父母、兄弟、姐妹、姑姨、叔伯、表兄弟姐妹、祖先，特别是孙子女。这就是以莱家的灵，也就是家谱事工的灵。若是经由圣灵启发，就能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由于圣职，丈夫与妻子能印证在一起，儿女能永恒印证给父母。因此，家庭是永恒的，死亡时也不会分开。我与妻子早年当父母的时候，家里的孩子还小，我们会要求孩子背诵信条。背完的奖赏是有个晚上可以跟爸爸出去玩。我们很高兴前三个孩子都能顺利背诵完毕。当7岁的儿子第一次全部背出13信条时，我们一起坐下来选定一个晚上以及可以一起从事的活动。我当时忙于工作、社交生活以及教会职责，以至于在2个星期内，我连一个晚上都抽不出空来带他出去。他失望到了极点。可是，我发现到在我们住的城里有一个通宵营业的保龄球馆，我们立刻挑了个日子，选定在清晨5点展开活动。我们计划4点起床，吃过早餐后就到市区去。那天到了，我一大清早就觉得有人在咬我的肩膀。 我一面奋力睁开眼睛，一面听到儿子说，时间到了吗？我看了看闹钟，才凌晨两点而已。我一次说，儿子去睡觉，时间还没到。一个小时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爸，爸，出发的时间到了吗？我重复送他回床睡觉两次之后，不得不被他的兴奋之情所感染。后来我们在清晨四点起床，吃了一点东西后，就启程前往保龄球馆了。我们玩得非常的尽兴。我多么希望自己可以说，我跟每一个孩子一直都有像这样难忘的亲子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父母常常希望可以回到过去，让事情重新来过，我也是其中之一。就像各位一样，我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孩子，我希望能够跟所有的家人永远在一起。圣殿带给我们所有的人更多的希望，让我们即使在今生结束之后，仍旧能够延续关系，改善关系。圣殿里运用的印证力量应许了更多的祝福。斯密约瑟也曾经说，忠信的父母的永恒印证，以及因他们勇于在真理伟业中服务而赐给他们的神圣应许，不仅能使他们得救，也会使他们的后代得救。或许会有些羊迷失，但牧羊人的眼睛仍然看顾着他们，迟早他们都会感受到神向他们伸出援手，带领他们回到羊圈。不论在今生或来生，他们总会回来。他们必须偿还债务，满足公道，必须为所犯的罪受苦，也许必须走一段荆棘路，但是如果这些最终可以把他们像悔改的浪子一般带回充满爱心并乐意宽恕的父亲心里家里，那么所有的痛苦就不会白费了。这些话对已经与子女印证在一起的父母来说，不正是大好消息吗？让我们来看看圣殿所带来的其他祝福。主的殿是在世上的庇护所。萨克拉门多的教友向前来参加开放日的访客这样说，有时候我们被一些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诸多事物争相要我们立刻注意，使我们不能有清楚的思虑。在圣殿里，喧嚣扰攘的尘埃似乎一一落定，疑虑的迷雾也似乎消失无踪，我们能看清先前看不清的事物。圣殿的高容室是一个特别祥和、宁静而美丽的地方，是一处平静的避风港，可以让人好好反省、沉思、祷告、默想，感受天父及救主的爱。我们在圣殿中沉思默想，思想自然而然的会专注在我们的家庭成员身上。在撒母耳记下22:7中，我们读到大卫的这番话：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圣殿是个获得个人启示的地方，会在我们的管家职务上赐福给我们。辛格莱格登会长告诉我们，就像救赎主代替所有人牺牲生命，成为我们的救主一样，我们也以比较简单的方式从事圣殿的替代事工，成为帷幕另一边的人的拯救者。除非世上有人代替他们做这些事，否则他们是无法进步的。我们所从事的是极有意义的服务，因为我们已经去世的弟兄姐妹更能名副其实的能成为一家人。圣殿是认识父与子的地方，是我们体验神亲临的地方。先知斯密约瑟曾经这样恳求，我劝告所有的人继续并不断深探神性的奥秘。我们应当到何处寻求呢？ 答案就在神的屋宇里。让我们成为圣殿的常客，成为喜欢圣殿的一群人。我见证圣殿跟家庭息息相关，我也要见证在圣殿里的每件事物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都能在其中感受到他爱与服务的典范。圣殿是他的神圣屋宇，我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以及救赎主，我们的中保，我们与父的代辩者。他爱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幸福快乐，永远在一起。他希望我们都能尝到他的圣殿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everal days ago,
几天前，我们全家在用餐时讨论演讲这件事。我们13岁的女儿克雷莎正在准备要我们莫斯科的分会的圣餐聚会中演讲。她说自己有些紧张，我向她保证她会没事。我说自己也很紧张，而且她至少不用在教友大会时对成千上万的人演讲。克雷莎安慰且忠告我说，爸爸没事的，只要假装你是在一个很大的分会演讲就好了。弟兄姐妹们，你们这个分会真的很大。今天早上我选择要针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第一代教友们演讲。你们是自己家中第一个聆听接受这信息的人，这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已在这个时代复兴。我们有活着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你们谦卑自己，运用信心，悔改所有的罪，并借着浸没洗礼承受耶稣基督的名，也接受了圣灵。因为你们是家庭中第一个接受福音的人，所以各位是第一代，一个精选的世代。既有你们，过去的世代、这个世代和将来的世代都蒙将受祝福。身为教会的第一代教友并不容易，各位将走的路是你们的家人从未走过的。你们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挑战，也可能只有很少或是没有朋友或亲戚了解你们、支持你们。有时候你们会感到沮丧，不知道这一切是否是值得。我今天早上的目的就是向各位保证这一切是值得的。第一代的教友在教会和家庭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你们是否知道第一代教友人数占总会教友人数的一半以上？从教会早期之后，第一代教友占教会整体人数的比例可能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高过。你们的忠信和见证为其他教会教友带来极大的力量与祝福。借由各位，我们对福音原则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的见证也跟着增强。各位运用见证才能、能力、力量和精力，在各自的支分会中建立国度，为教会带来一股强大的力量。你们在分享福音、担任传教士、送孩子去传教以及欢迎新教等事上是优秀的典范。你们友善地向周遭伸出援手，借由灵感的服务鼓舞他人、祝福他人。没有各位的努力，教会当中的许多的事工会无法进行。更重要的是，身为第一代教友，你们在家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家人而言，你们是耶稣基督真正门徒的榜样。如果各位在家中实践福音，你们周遭的人就可以透过你感受到救主的爱。他们会知道你们所从事的是善事，虽然他们不了解或是没有足够的信心来接受福音。要有耐心，要和善，每天借着祈祷得知要怎么样为他们服务，然后主会帮助你们带给家人好的影响。 要不断行善，保持正直，你们将建立忠信和正式的模式，正义的模式。这些模式将塑造你们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模式会成为你的家庭和后代的标准。身为第一代，你们拥有一把钥匙，可以开启主要给去世前没有听过福音的家人的祝福，让他们接受救恩的教义。你们拥有非凡的机会和特权，开始为他们进行这项事工。他们正急切地等待你们找出他们的名字，他们也会帮助各位找到他们的记录。一旦你们找到他们的名字之后，你配称的生活就会让你进入圣殿，为他们执行必要的教义。这些教义会将你们和祖先连结在一起，并为各位的生活带来极大的灵性力量。因为各位是第一代的教友，所以你们所做的每一项决定都很重要。有些看来很小、很不重要的决定，不但会影响过去和未来的世代，也会影响各位的生活。克里斯是一个年轻的第一代教友，在他洗礼地后天后，有人在上班时请他喝酒，他的朋友都在那里喝酒，他承受了很大的同侪压力。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他前一天刚受洗，和主立了约。他决定不要喝酒，所以大家对他很不好。他之后回想这个事件，写道：我立下洗礼圣约已经40年了，我可以真的自己说自己遵守了智慧语。我相信，如果我喝的那杯酒，我可能就永远无法遵守智慧语了。但是克里斯遵守了洗礼圣约，之后他认识了一位忠心的教友，并和他结婚。他们在福音中养育了8个小孩。他忠心的子孙现在是第6代的教友，人数达上百人。他在家庭历史上所付出为其他上百人开启了福音大门的大门。第一代教友所做的一个小决定，决定了上千人的生命。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第一代很重要了吗？你们可以了解自己的重要地位，以及各位可以带来正面的影响吗？请永远不要低估自己的身份，也不要低估自己所拥有的影响力。撒旦知道你们是谁，他会尽一切所能诱惑你们去做错误的决定。有时候，即使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还是会犯错。可幸的是，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项补救的方式，那就是悔改并依赖他儿子的赎罪。犯了错，不要沮丧。悔改和继续向前，也许就是第一代所需要建立的最重要的模式。要有耐心，并服从地继续向前进。我们在教会中常常读到或提到早期教会历史中的先驱者，值得称颂的事迹。他们都是第一代教友，就像各位一样。他们的生活朴实良善，忠心地在教会服务，造福他们的家人。当他们感到沮丧时，他们会再次提振精神，继续向前。我们现在以尊敬感恩来缅怀他们的忠心。同样身为第一代教友的你们，也可以有同样的传承。要忠信，要为同胞服务，造福你的家人，做正确的决定。你们是第一代精选的一代，你们要祝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世代。我们尊敬你们，过去和未来的世代也会尊敬你们，但最重要的是，神会因为你们忠信地担任第一代而以各位为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
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
39 years ago,
39年前，两位主的传教士来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时，敲我们家的门。他们散发的光芒、谦卑、信心，令我们深深感动。不论何时，只要他们到我家来，都会让我们感觉到爱与平安，那是一股纯粹好的感觉。他们针对我们的情况教导课程，真诚又亲切，我们感觉到他们的信息是真实的。几个星期后，我们接受了洗礼和证实，并且立刻得到来自教会这个新家庭当中的教友和领袖们的友谊和关心。福音的旅程就此展开，我们生活的每一层面皆蒙受祝福，倍感充实，对生活的目的和方向有了更深层坚定和安定的认知。为了对教友新归信者有所帮助，今天我想分享这一路走来我所学习到的三项福音基本原则。第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带来的激励人心和改变生活的力量。这种信心就如同灵性的空气一样，当我们充满这种信心时，我们属灵的感官就会变得敏锐活泼，它给我们的灵魂带来生命力。我们充满信心时，就能更敏于理解圣灵的低语，我们的心智会被启发，我们属灵的动脉会加快，我们的心灵会深受感动。信心点燃希望，我们的观点会改变，我们的视野更加清晰，我们会开始在生活中，在别人的身上看到好的一面而非坏的一面，我们对生命的目的和意义会更有深刻的体会，喜悦驱散了绝望。如此的信心虽是一项来自上天的恩赐，但也是可以寻求和培养的。圣经字典说，聆听信心之人所做的见证可以点燃信心。我们愿意相信时，信心就被滋养。就如同其他的美德一样，只要我们在生活中运用信心，就像已经拥有极大信心般的生活，我们的信心就会增强。信心是正义渴望、信念和服从的产物。摩门经中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拉摩纳王的父亲聆听亚伦的见证，并且愿意相信和去行动，以至于他能谦卑地祈祷说，如果真有一位神，如果您就是神，求您让我认识您，我愿意抛弃我一切的罪来认识您。
So it can be for us, as we allow ourselves to be touched by the spirit of testimony, as we exercise belief.
只要我们培养信心，运用我们的信念，有渴望、沉思、寻求，让我们被见证所之灵所感动的话，这一切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其次，服务会带来成长。斯密乔治会长曾教导，使我们生命丰富的，不是我们所得到的，而是我们所付出的。这个世界流行着一种自我中心的疾病，无私的服务正是这种疾病的解药。有些人因为别人不够注意他而心怀怨恨或焦虑，如果他们能多留意别人的需要，他们的生活一定会得到祝福。解决之道在于去帮助周遭的人解决他们的困难，不要只顾自己的问题，即使在自己感到沮丧时，也要减轻他人的重担。不要一昧地抱怨生命的列车为何总与你擦肩而过，而是要用肩膀扛起巨轮。借由服务扩大我们的灵魂，有助于逃脱那些我们所担忧、困扰和面对挑战。如果我们专注于帮助他人减轻负担，奇迹有时就会发生。我们的重担减轻了，我们变得更快乐了，我们的生命更充实了。第三，门徒的身份并不会使我们免于人生风暴的侵袭。即使我们谨慎且忠信地行走在这条直而窄的道路上，我们仍然会面临阻碍和挑战。或许我们所面临的考验不止一天，甚至是几个月、几年，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逆境、心痛、寂寞、痛苦、悲伤，有时似乎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限度。当逆境来临时，我们该如何面对呢？只有一个方法，站稳脚跟，持守到底。要坚定、持守、忠诚。只有当我们任由人生风暴驱使我们偏离正确航道时，悲剧才会发生。在遇到危机和挑战的时刻，有些人在最需要信心的时候放弃了信心，在最需要恳切祷告的时刻却忽略祷告，在最需要珍惜美德的时刻却弃之不顾。是人离弃了神，却误以为神远离了我们。其实，我们唯一的平安，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唯一的安全，就是要持守那善美的事物。当黑雾笼罩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放掉手中的铁杆，也就是神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迷失的。救主说过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石头上的比喻，这个比喻很有力，因为它说明了人生的挑战也会临到聪明人身上。雨水骤降，狂风怒吼，洪水泛滥，但是他都熬过了，因为他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当暴风雨来临时，他没有退缩。约翰·班扬描述成为一个清教徒或是一个门徒的经历说，有谁寻求真正的勇气让他来到这里？有人会坚持到底，无论多大的狂风暴雨，永不泄气，永不沮丧低迷，因为清教徒的英名无与伦比。使徒保罗劝告哥罗西人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知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哥林多人得到以下这样强有力的见证：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见识呢？保罗的理由是，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了，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见证，只要我们培养信心，借由服务而成长，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会坚定和忠诚，我们就会感受到救主的爱，体会出赎罪所带来祝福的广度和深度。我们也能从教友的身份转化成为门徒的身份，我们得以被坚强、洁净、重生，并在灵性和情感上得到医治。我如此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
我十分感谢近代经文对基督徒的基本美德所提出的解释。我们经中对耐心与博爱的关系提出了一项真知灼见。我们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博爱，他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他必须要有博爱。之后，他列出了博爱，也就是基督纯正之爱的13项要素。我发现很有趣的是，这13项必备的美德当中，有4项和耐心有关。首先，博爱忍受久长，这就是耐心的真谛。博爱不易被激怒，这是这项特质的另一面。博爱凡事承担也是这样。最后，博爱凡事忍耐，这无疑的是在说耐心。 从这些关键的要素看来，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不以耐心提升我们的灵魂，那么在拥有基督般品格一事上，我们就缺少了一大部分。在圣经中，约伯是典型的耐心表率。在他失去自己庞大的产业，包括他的孩子时，约伯凭着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心，还能表明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所有磨难与痛苦中，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我们多常听到那些受欺压的人们欲望地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而事实上他们应当努力祈求有力量去承担和凡事忍耐。经文中最伟大的耐心榜样展现在耶稣基督的一生中，他的忍受久长和忍耐在科西马尼园那极度痛苦的夜晚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在赎罪的极度痛苦中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您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您的意思。他的确受了苦，并凡事承担，凡事忍耐。耶稣被钉在独篓山的十字架上时，继续展现出耐心的完美榜样。他说出这句不凡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我们思考尼腓三书中这具有挑战性的劝诫时，这些耐心的榜样就更有意义了。因此你们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实在对你们说，应当和我一样。经文中有许多篇章强调了耐心的重要性，让我来引用几段。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虽然如此，但主认为是于磨练他的人民了，他要试验他们的耐性和他们的信心。在摩赛亚书中，班杰明王教导我们，除非我们借着耐心和其他美德而顺服圣灵的诱导，我们会成为与神为敌的自然人。斯密约瑟说，耐心是天国的美德。耐心是不是重要到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追求呢？当然是的。倘若我们要避免像那些没有博爱的人一样被归类为于算不得什么的人，倘若我们想要去掉与神为敌的自然人习气，当然是的。倘若我们想要变得拥有天国般的美德，倘若我们想要寻求变得像基督一样，当然是的。没有耐心的自然人在我们周遭随处可见。我们可以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人，看到父母因一时的暴怒而虐待孩子，甚至造成死亡。在高速公路上，没有耐心或生气的驾驶人会造成严重的车祸，甚至是死亡事故。另一种较不那么激烈但更常见的发怒而怒言相向的情况，发生在速度缓慢的结账队伍、永无终止的传销电话，或是小孩不愿意遵照我们的指示做事时。这些情况听起来是否耳熟能详呢？所幸的是，还是有较不为人知但却值得深思的美好耐心故事。最近我参加一位认识了一辈子的老友的葬礼，他的儿子说了这个有耐心的父亲的美好故事。这个儿子小时候，他的父亲经营一家摩托车店，有一天他们新进了一批崭新的摩托车，于是他们把所有的车排在店里。这个男孩做了所有男孩都会做的事，爬上了靠他最近的一辆车，甚至发动了车子。这时他发现自己可能太过分了，所以就跳下车。不幸的是，他跳下车时撞倒了第一辆摩托车，然后就像推骨牌一样，车子一辆一辆倒下。他的儿子听到了这一阵骚动，就从工作间探头出来看。他接着慢慢地笑着说，儿子啊，我们最好把一辆车修好卖掉，这样我们才能够付其他摩托车的钱。我的朋友的回应就是父母耐心的最佳典范。耐心可以说是一项入门的美德，会帮助其他的美德成长茁壮。比如说 宽恕、容忍和信心等等。彼得问基督，他应该原谅他的弟兄几次？基督回答，70个7次，而不是彼得建议的7次。要原谅别人70个7次，需要极大的耐心，很大的耐心。麦士维尼尔长老将耐心和信心结合在一起，他教导说，耐心和对天父的信心息息相关。事实上，当我们很没有耐心时，我们就是在暗示我们比神更知道事情应该要怎么做才最好，或者至少是在表明我们的时间表比他的时间表更好。只有乐意耐心等待神的目的和方法在我们的生活中按照他的时间表彰显，我们的信心才会增长。因为没有耐心是非常自然的事，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培养耐心这项属神的美德呢？我们要怎样让行为脱离自然人的举动，而转为变得像我们耐心完美的榜样耶稣基督的那样呢？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如果我们想要享受复兴福音的所有祝福，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有了这样的理解之后，我们就会有动机去，第一，研读经文指南中列在耐心这项主题内的所有经文，然后思考基督的耐心榜样。第二，自我评估，看看我们自己在耐心的量表上处在什么位置。我们还需要增加多少耐心才能变得像基督一样呢？这种评估十分困难，我们可以请自己的配偶或其他家人来帮助我们。第三，敏于察觉每天生活周遭有耐心和没有耐心的例子，我们应该努力效法那些我们认为有耐心的人。最后每天都下定决心要达成更有耐心的目标，并且务必请家中成员参与我们的耐心计划。这听起来需要一番功夫，但是若要达成任何有意义的目标，都需要勤奋努力。克服自然人，努力变得更像基督般有耐心，是最适切的目标了。我祈求大家都能够勤奋专注去达成这个目标。我见证耶稣是基督，他是这个教会的元首，并借着一位活着的先知来指引我们，在我们努力变得更像基督时祝福我们。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I was wondering if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choir number or something. Looking at the time,
我以为应该唱诗班要唱诗才是。
It's been a wonderful conference this morning.
非常好的教会大会。弟兄姐妹们，最近在读摩门经的时候，先知雅各的一个教导引起了我的注意。各位都还记得，利海带全家人离开耶路撒冷后，在荒野中生了2个儿子。雅各是其中之一，他亲眼看过奇迹，也看到他的家人因为服从和悖逆而分裂。雅各对拉曼和雷密尔的了解与爱，跟他对尼斐的是一样的，但是兄弟细抢的事，他都在看在眼里。对雅各来说，他看重的是家庭关系，这无关意识形态，无关哲学理论，也无关宗教信仰。雅各非常担忧他的人民会否认神的权利和圣灵的恩赐，嘲笑那已经预备好的伟大的救赎计划。他内心的痛苦是不能言语能够表达的。后来他在告别之前说了很简单的一句话， 这句话正是我今天早上演讲的主题。雅各请求道：你们聪明些吧，我再能说些什么呢？各位父母和祖父母一定体会得到雅各当时的心情。他爱他的人民，一部分的原因是他们也是他的家人。他曾经竭尽心力清楚地教导他们，他明确地警告他们，假如他们不愿进入那窄门，继续行走在那狭路上，会有什么后果。他想不出还可以说些什么来提醒、来要求、启迪和鼓励他们，所以就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聪明些吧，我再能说些什么呢？我在世界各国拜访当地的教友，对许多教友的灵性和活力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内心被触动，他们的生活蒙祝福，这事工以活跃的方式向前推进，对此我铭谢在心。不过我也在许多方面看到教友们需要聪明行事。主出于永恒的智慧，只是他的教会要用不知心的人员来管理。这个意思就是神给我们彼此看顾、互相扶持的任务。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我们的召唤和情况经常会有变动，让我们有不同且特别的机会来服务和成长。教会中大部分的领袖和教师都热心做事，履行他们的职责。有些人比较不活跃，这是事实，但是总是会有人在福音中真诚地从事有意义的服务。偶尔我们会发现有些人过于热衷教会的事物，而让自己的生活失去平衡。他们开始认为他们负责的活动比他们服务的对象还要重要。他们让所做的服务过于复杂，让无谓的事情占据太多的时间，花费太多的金钱，消耗太多的活力。他们不是不愿意把责任委派出去，就是不愿意让别人在他们各自的职责上学习进步。结果他们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教会的服务上，永恒家庭的关系反而恶化了，甚至工作表现不佳，在灵性上或其他方面都不是健康的。教会召唤虽然有时候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精神，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注意事情的轻重缓急。我们绝对不要让服务取代了生活其他重要事情的地位。要记住班杰明王的劝告，注意这一切是要做得明智而得体，因为一个人是不必超过他的体力来赛跑的。我想提出能使我们的服务做得又聪明又合宜的六项建议。第一，注重人和原则，而不是计划。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能够做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鼓舞人。服务要合宜，就要下功夫去了解个别他们，包括他们的个性、优点、顾虑、愿望和梦想，这样才能给予正确的支持和协助。说的浅白一点，策划活动要比了解别人和真正帮助别人来得容易得多。教会领导人会议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讨论如何帮助别人。许多例行的资料和协调工作现在都可以透过电话、电子邮件或书信来处理， 所以议会和会议会长团等会议的议题可以多用来讨论人的需要。我们的目标永远都应该是运用教会的计划来提升、鼓励、协助、教导、关爱和成全人。记住，灵魂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是大的。计划只是工具而已，不一定要让计划的管理和编制超越人的需要，因为计划是用来造福人、为人服务的。第二，要创新。我们在光大召唤时，一定要寻求圣灵的启发来解决问题，使我们用最好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所服务的对象。我们有指导手册，要按照手册中的指示去做。在这样的架构下，我们有充足的机会去思考，变得有创意，而且可以发挥个人的才能。光大召唤的这个指示并不是要我们去装饰我们的召唤，使它变得更复杂。创新不一定是要扩充，很多时候反而是要缩减。选择权的永恒原则让我们有自由为自己选择和思考，因此我们应该可以一直不断地学习解决问题。我们偶尔会犯错，但是只要我们遵循福音的原则和指示，我们就能从错误中学习，变得更能体谅他人，更能有效率地为别人服务。创新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不要别人告诉我们每一件我们必须做的事。主说，在所有的事上我都要去命令是不相宜的，因为在所有事上都说强迫的人，那人就是懒惰而不聪明的仆人。我们相信各位会凭借着灵感行事，我们相信各位会聪明地彼此规劝，帮助我们所服务的人在生活中培养信心还有见证。现在第三，划分工作委派任务。负责把事情做好和凡事都事必躬亲是不同的。举例来说，长老丁俄族会长不应该觉得他必须亲自完成别人没有做的家庭教导。妇女会会长对探访也是一样，因为帮助别人做他们应该做的部分，不仅是不聪明的事，也不是家庭教导探访的方式。家庭教导所要的不是回报数字，数字只是一个评量的依据。家庭教导是去爱、服务和看顾我们天父的儿女。我们应该划分任务、委判责任，让教友们用最好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管家职务。忠顾、劝勉、说服、鼓励都可以，就是不要帮他们做他们的工作。就算我们在报表上的数字很不好看，我们也要容许他们进步还有成长。第四，不要有罪恶感。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罪恶感不是领袖和教师用来鼓励人的技巧。我们永远都要用爱和真诚的赞赏来鼓励人，而不是制造罪恶感。有一个说法我很喜欢，那就是抓到别人做好事。尽管如此，有些在教会中服务的人还是会有罪恶感，这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都会被繁琐的工作和事情给分散了。我们是平凡人，没有办法一次把每件事情做好，因此我们才需要做得明智而得体。 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为了照顾他人的需要而暂时延缓一些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需要把家人排在第一，有时候要把工作排在第一，有时候要把教会的召唤排在第一。要保持平衡的话，就要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不要拖延，也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去做。此外，我们还要记住基督宽恕悔改的人，除去他们的罪恶感。他为忧愁的灵魂带来平安。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透过奇妙的赎罪鼓励我们负他的轭，负他的一二，这样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当赎罪的力量开始在我们心中运作时，我们就知道救主已经承担了我们罪的包袱。让我们都够聪明，知道悔改是必要的，放掉我们的罪恶感也是必要的。第五，我们需要审慎处理我们的时间、收入、活力和忧虑。我想要告诉各位一个秘诀，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了，还不知道的话，现在就学起来。凡有关家人或教会召唤的事，你永远做不完。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永远都有一件家事要做，永远都有一个课程要准备，永远都有一个面谈要做，永远都有一个会要参加。我们需要明智地保护自己的健康，及遵从辛格莱会长经常给我们的忠告，尽力就好。我认为关键就在于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和限度，然后调整脚步，好好分配你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资源，排定优先顺序，这样你们才能够聪明地帮助别人，包括自己的家人，去追求永生。第六，有一句话要提醒各位领袖，是给教友，尤其是新教友责任有关的。辛格莱会长说，本教会的每位教友都需要一个责任，不管给的是什么责任，都不要让新教友有不生负荷的感觉，要让他们有学习福音教义与建立友善教友、建立良好的情谊，借这些方法给他们足够的机会在教会里进入情况，这样他们才能不断增强见证，做有意义的服务，并且在复兴的福音中找到他们的定位。弟兄姐妹们，愿我们用简单的方法在神国度中服务，永远都要努力去改变别人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在教会中最重要的责任，不是报告统计数字，不是举行会议，而是像救主那样，一次帮助一个人，看看是否能够提升、鼓励，而最后呢，改变一个人。我们的工作是帮助别人找到只有福音才能给他们的福音的平安和喜悦。耶稣用13个字点出了我们如何做到这件事。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今天很多事情都跟雅各那个时代一样，我的建议是要悔改，并用真心，要悔改，并用真心诚意紧紧地依附神，像他紧依着你们一样。 和家人相处时要聪明，履行教会召唤时要聪明，要聪明的利用你的时间，要聪明的在各项责任中保持平衡。弟兄姐妹们，聪明些吧，我能再说些什么呢？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去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聪明的协助完成他的事工。这是我的祈祷，奉这是他的教会，我们在做神的事工，让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而让我们能够聪明的完成我们的事工。这是我谦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to the Tabernacle.
谢谢大会堂唱诗班为晨间大会带来美妙动听的音乐。我们也要向所有参与的人员表达谢意。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富士德雅各是本场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 富士的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要献唱以色列啊，神在召唤。闭会祈祷由70元梅尼斯理查长老担任，之后大会将在今天下午2点继续。富士的会长请。救主在加利利海边施助时，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为了让更多人可以听到他讲道，他登上彼得的渔船，请他们将船撑开，稍微离岸。讲完道后，他告诉整夜捕鱼却一无所获的彼得，把船开到湖中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服从而捕到了很多的鱼，连渔网几乎都要裂开了。彼得于是呼叫同伴雅各、约翰来帮忙，在场的人都惊讶的能够捕到那么多鱼。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惧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路加接着告诉我们，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于是成了主的门徒。门徒和纪律这两个词的英文都源自于同一个拉丁字根，意思是学生，强调的是实践和练习的功夫。律己和自治是耶稣门徒一贯且恒久的特质，就像彼得、雅各和约翰所树立的榜样，他们真的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什么是门徒身份？主要就是服从救主。门徒身份包括许多事物，门徒身份就是贞洁，是十一奉献，是家人家庭晚会，是遵守所有的诫命，是撇下对我们不好的一切事物。生命中的每一项事物都有其代价。想一想救主针对今生平安和来世的永生所给予的伟大应许。门徒身份是值得我们付出代价而获得的，我们付不起不付的代价。门徒身份的要求跟应许的祝福比较起来，实在是少之又少。基督的门徒会接受到一项召唤，不仅要放弃追求俗世事物，还要每天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意味着遵从基督的诫命，建立他在地面上的教会，也意味着克己。诚如拿撒勒的耶稣教导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不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儿童会歌曲，总是深深感动着所有跟从夫子的人。我愿效法耶稣基督，我愿跟随他道路，我愿在言语行为中真心爱人并服务。让我们来思考耶稣做过哪些我们必须效法的一些事。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我们大家每天都能做一点好事，不论是为家人、为朋友，甚至为陌生人都可以，机会随时随地都有。耶稣是好牧羊人，总是看顾着他的羊群，关心那些迷失的。我们可以找出那些孤独的或是叫不活药的人，跟他们做朋友。耶稣对众人总是充满怜悯之心，包括穷苦的麻风病人，我们也可以有怜悯心。摩门经提醒我们要与哀者同哀。耶稣为他自己的神圣使命，也为他父的伟大事工做见证。就责任而言，我们可以在任何场合中做神的见证。耶稣邀请小孩子到他那里去，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的关怀、爱心以及照顾。救主真正的门徒应该随时准备好舍掉生命。有些人有特别的机会这样做。教义和圣约劝勉我们， 任何人都不要惧怕为我的缘故舍掉生命，因为凡为我的缘故舍掉生命的必再得到生命，凡不愿意为我的缘故舍掉生命的就不是我的门徒。我们在《使徒行传》里读到有关门徒斯提凡的故事，当中说他得满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斯提凡在耶路撒冷遇到一群与他敌对的听众，即使他们看到他的面貌改变，竟然还是诬告他亵渎神。斯提凡为救主的神圣性做见证，当他呼吁众人悔改时，群众中有好几个人竟然用石头打他，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即使濒临死亡，斯提凡口中最后的话仍是：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教会一开始在墨西哥发展时，有两位忠信的领袖都是基督的门徒，由于信仰的关系一一殉教了。这两位失去生命的弟兄是蒙瑞拉培尔与莫拉维森。在墨西哥内战期间，蒙瑞拉培尔是墨西哥小城圣马可市的分会会长，莫拉卫森是他的第一副会长。1915年7月17日，他们被扎帕塔党羽逮捕，并被告知只要放弃武器，弃绝这怪异的宗教就可以活命。蒙瑞告诉那群逮捕他的人，他没有任何武器，他唯一能够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只有他的圣经和摩门经。他说：各位先生，我自始至终携带的武器就是这些，这些是对抗错误的真理武器。由于搜不到武器，他们便凌虐这两位弟兄，逼迫他们说出藏匿武器的地点，但是根本没有武器。于是在卫兵的监视下，他们被带往小城郊外。逮捕他们的人要他们站在一棵白蜡树下，面对一排执行枪决的行刑队。指挥官说，只要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加入扎帕塔的行列，就可以重获自由。但是蒙瑞弟兄回答，我的信仰比我的生命还宝贵，我不可能放弃它。接着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会被射杀，并问他们是否有任何要求。拉佩尔弟兄要求在行刑前可以获准做个祷告，就在行刑队面前，他跪了下来，用众人都听得到的声音向神祷告，祈求神祝福保守他的家人，看顾风雨飘摇的小分会，因为教友即将失去他们的领袖。做完祷告，他引用救主被钉十字架上的话，为那即将处死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这样，行刑队射杀了蒙瑞和莫拉两位弟兄。几年前，我前往墨西哥重组一个支联会会长团，主持人面谈时，有幸能认识蒙瑞拉培尔弟兄的一位后代子孙。这位弟兄见证的深度以及对福音的忠诚都让我的印象深刻。当我问到蒙瑞弟兄其他的后代子孙后来情况如何，他说很多人都去传教，在教会里保持忠信。在教会早期，除了斯密约瑟和斯密海伦以外，也有其他门徒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舍命。教会第一位主教裴垂志爱德华的忠诚在教义和圣约里很有名。1833年7月20日，爱德华在家中陪伴刚生产完身体虚弱的妻子，这时有三个暴徒突然闯进他的家中，将他拖行到混乱的街道上，然后在 拖到广场上。当时他们也已经把艾伦·查理带到广场，一群为数约500人的暴徒透过发言人要求爱德华与查理弃绝对摩门经的信仰，否则就必须离开该地。裴垂斯·爱德华回答，如果我必须为我的宗教受苦，充其量就是其他人已经加诸在我身上的那些了。我从未故意在本地伤害任何人，因此我绝不离开。我从未冒犯过任何人，如果各位虐待我，就是伤害一位无辜之人。暴徒于是以热焦油混合侵蚀肌肤的珍珠灰，从头到脚涂抹在爱德华和查理的身上，接着丢掷羽毛，让羽毛粘附在滚烫的焦油上。数年之后，爱德华以46岁之龄去世。斯密约瑟先知表彰他写下这样的话，他失去性命乃起因于米苏里州的迫害事件，诸多受迫害者的血会要求复仇，他也是其中之一。裴垂斯·爱德华留下的传承仍活在后世诸多正义子孙的身上。然而我们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我们并非要求为教会而死，而是为教会而活。我们每天需要过着基督般的生活，比舍去生命还要困难。我得知在战争期间，有很多人能够无私、英勇、高贵、不惜一死的伟大行为，但是战争结束后返回家乡，却无法应付过一般日常生活的负担，于是成了烟酒、毒品以及放荡纵欲的奴隶，终究丧失了生命。有人会说，我是个凡夫俗子，既无过人之处，又没有地位。我刚来到教会，才干能力都很有限，没有什么能够贡献的。或者会说，我太老了，不能改变了，我已经行将就木，为什么还要做尝试呢？改变永远都不嫌迟。门徒身份不是从崇高地位、财富或高深的学位而来。耶稣的门徒来自各行各业，然而门徒身份的确要求我们舍弃恶行，乐享甘会长所说的宽恕的奇迹，而这只能够透过悔改而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弃绝罪，每天都下定决心做个跟随真理与正义的门徒。诚如耶稣教导的，你们应当是怎么样的人呢？我实在对你们说，应当和我一样。很多人都认为门徒身份的代价太高、太沉重，对某些人来说，则意味着要放弃的事物太多。但是十字架并非像它看起来的那样沉重。透过服从，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力气来背负它。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能够很肯定地说，他的样式已经成为我们的样式时，我们就真的可以宣告，我们是他的门徒了。只要愿意付出代价，每个人都可以获得门徒身份的祝福。门徒身份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有目的，所以我们不会漫无目标的飘荡，而能够稳健的行走在直而窄的道路上，那就是能够引领我们回到天父身边的道路。门徒身份能在我们忧伤时带来安慰，能使我们良心平安，在服务中得到快乐，这一切都能让我们变得更像耶稣。透过跟随救主而拥有的门徒身份，会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了解并相信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救恩原则及教义。透过我们的门徒身份，我们会感激斯密约瑟先知在我们时代复兴这些救恩原则的伟大使命。 我们欢心，因为圣职权要及其权柄已经从教会诸位总会会长代代传承而下，从司密约瑟先知传到了现任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的手中。我们感激由于跟随救主而来的门徒身份，我们能够带着满足、快乐及成就感享有他所应许的今世平安。透过我们的门徒身份，我们能够获得面对生活挑战的灵性力量。今生与永恒的一大祝福，就是被算为主耶稣基督的忠诚门徒。我对这项真理有深刻的见证。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在天上亲爱的父，我们来到您的面前，在结束这场总会教大会之前，我们感谢您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机会，能够聚集在一起，能够崇拜您和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您给我们这些美好的音乐，带领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感谢您给我们听到这些启发的见证，以及从领袖那里得到的指示。我们祈求您能够让我们把福音的原则运用在生活当中。我们天父，我们向您表现我们对于有一个现代的先知表达感谢。我们祈求您，您的圣灵继续的带领辛格莱戈登会长。我们也为孟森多玛会长以及富士的雅各会长祈祷，祈求您祝福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我们也特别感谢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您给予我们他的生命，他的教导，他的榜样，以及他的教训，他的无限赎罪。我们全心向您祈求，让我们可以配称地接受这些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度首场教友大会的转播。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